1899年诞生在芝加哥的海明威，他写了一本的小说《老人与海》，使他获得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震撼非常，因为它的内容很特别。它是讲到有一天，有一个古巴的老渔夫在佛罗里达的海峡的当中，他捕获了一条的大鱼。这个老人跟这个大鱼搏斗了有3天3夜，终于制服了这条大鱼。老渔夫的小船的拖索已经打死了这个大条的鱼，凯旋返航。当他回城的里面，大鱼所流出来的血就吸引了一般凶猛的鲨鱼来争相吞吃这条的大鱼。本来已经是疲倦的老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所以就奋力的跟鲨鱼来搏斗。终于他把鲨鱼一的杀死，但这条大的鱼却给鲨鱼吃了只余下一副的骨头。这老人就精疲力尽的力竭的把这个大鱼的残骸拖回那个岸的里面。人看到那条大鱼长长的骨头的时候，人就在问，那是一堆什么东西来的？有人就说，只是一堆的垃圾而已，只能待潮水把这一块很大的垃圾来冲走。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表面上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但其实却是充满了空虚、破碎跟死亡。这是一个没有神、没有希望的一个人生。真的，要是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活在一个绝望的里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藉着死胜过那掌权黑暗权势的魔鬼，他将一切都改变了，他赋予我们一个灿烂跟意义的人生。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死亡被狂傲，有关复活的真理。有关复活的问题，不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人类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以为复活就是现今生活、现世生活一个延续。1974年的西安市村民，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皇陵，就是秦始皇的皇陵，很大的那个兵马俑。其实这个兵马俑就告诉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觉，以为来生复活就是先今世纪所有一切的延续。历史学家跟考古学家研究，从秦始皇从13岁继位，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来建造雾陵。他所建造的用了70多万的劳工，用了38年来建造，到他死的时候尚未成功。这皇陵根本就是个地下的皇城，发掘出来的陪葬坑有400多个，陪葬品除了秦时引以为傲的白万雄师兵马俑之外，还有奴仆，还有一对甚至厨房家畜，价值连城的珍宝应有尽有，说明了人一直以为复活后的生命就是现世生命的延续。但是圣经却启示我们说，不是，是另外的完全一个新的层面。跟着保罗再带我们来看看复活之后生命的性质是怎么样的。请各位来看15章35节，在这里保罗就说，或有人问死人怎么样复活的，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保罗用2个的问题来开始这个深奥的道理。 有人在问，可能是指那些不相信有复活的那些人。他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呢？死人怎么样复活？就是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这是第一个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意思就是说死人复活究竟样子会怎么样呢？是表示了复活是没法了解的，没有办法用你的思想用你的理解来构思来幻想的。跟着保罗回答这个问题，两个的问题，他分了四个部分，36到38节是第二部分，36到38节，请我们一同念好不好？36到38节是第一个回答的第一部分，预备来。无知的人啊，谢谢。保罗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说，自然界在见证复活的真确性，整个自然界都显出复活是真的有可能性来的。虽然复活的生命我们不能猜测，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是个奥秘，但是不会影响复活的可能性。保罗说，无知的人啊， How foolish， 无知的人， How foolish。 保罗不可气的来责备这些人，他们并不是自相低，也不是迟钝，乃是自以为有聪明，自以为比别人有智慧智识，更有学问，是这些 how foolish 的人。跟着保罗就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你种下去的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保罗就引用了种子为这一个的比喻，来证明他们的想法是愚昧无知的。保罗说，种子乐在地的里面，表面上好像死去了，但其实是开启了一个看不见的密码，发芽生长的密码。在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原来在泥土的那个种子原来的形状改变了，甚至可以说死去了，但是一个新的生命正蓬勃的来开始。是的，唯有旧的过去，新的才来到。15章38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保罗告诉我们说，埋葬在地里面的种子跟他从在他身上长出来的植物，那个形体是截然不同。因为神是万有的主宰，又是生命的主宰，神在创世以前已经界定了受造之物各从其类，他为所有受造之物都赋予不同的形体、样式、色泽，甚至气味，完全不一样。没有两种的植物甚至种子的形体样式是相同的，因为神是一位多姿多彩的神，连冬日的雪花都千变万化，没有一片的相同，何况将来我们的形体跟现在的形体完全不一样。保罗告诉我们说，大自然来见证这个复活的可能性、真确性，这是第一个回答。跟着保罗用第二个回答，39到41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39到41节，我们一道念，预备来。凡肉体各有不同， 越有越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跟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保罗在第二个回答里面怎么说呢？说创造的主，他可以创造不同的形体，因为他是创造主，因此他有这个智慧跟能力来创造不同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不一样，兽不一样，鸟不一样，鱼又是不一样，天上有天上的形体，地上有地上的形体，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我们甚至可以觉得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一种心旷神怡、开阔天空的感觉。他告诉我们说，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千变的万化，他指出各有不同的形状，各有不同的新身体，并且将来在主荣耀的国度的里面，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模样来的。他从大地上的花草树木，想到人类，想到飞禽走兽，甚至海里的水族，在这个时候，甚至可能当保罗写的时候，已经到了夜深人静，他抬头望天，看了天上的星星跟月亮。我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想到苏轼《水调歌头》，相距一千年多久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重流欲语，高处不胜寒。我想你们已经跟我念了，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一壶，照无眠不应有恨，可是长相别时圆，月有悲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是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我不晓得世人这么喜欢月亮的，所以常说你要晒月光，晒月光就是晚上来拍拖。在公元的第一世纪的里面，又没有望远镜的发明，天文的知识也非常的肤浅，但保罗告诉我们说，你只需要凭你的肉眼，你都可以看得到星月争飞，生命充满了奇妙。因此他告诉我们说，漫天的星星，他们怎么来散发不同的光芒，将来在天上的形体也都散发不同的光芒一样。最后保罗很清晰的把今世的形体跟复活之后的身体来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比较。我们来看第42节第一个的总结，第一个比较，我们一同念好不好？第42节，预备来。这是第一个，今世的跟未来复活之后那个很大的分别。保罗说，朽坏的要变回不朽坏的，我们这个有一天要埋葬在地里的身体，将要被疾病、软弱、死亡所包围。今天我们已经是了，最后我们会腐烂跟分化，归回泥土。所以每次安息礼拜的里面，牧师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最后一句话。但复活之后将截然不一样，成为不朽坏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却是转化新生的一个开始，要不然我们所信的都是徒然。我不晓得你们对死亡怎么样来看。我觉得在一个在传道 的日子的里面，一直跟死亡斗缠在一起。很多时候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医院的里面来看。我记得在几个礼拜之前八点多钟，我在书房里面来写讲章的时候，就收到一个电话，就说我们有一位姐妹，她现在 在 on the way 要去那个纽约，因为他的先生啊到纽约的到了被送到纽约一个医院的里面去。我就问他是什么，他先生非常健壮，这个姐妹是患的cancer， 是复发的一个 cancer。他的丈夫常常说，我的太太随时随地会走的，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他的先生非常健康，也很年轻，只是50多岁而已。听了他要进医院，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于是就说我们为他祷告。后来跟作者姐妹打电话来，就说他现在有家里的人把他开到纽约一个 St. Vincent 医院的里面，因为她丈夫是打功夫的，是一个 master， 来叫人的是只是来指示的时候，这个先生突然间说，哦，我有点不舒服，就倒在地下。那人看到他的脸色改变了，所以立刻叫911把他送到医院的里面去。那我们收了这节目电话之后，在电话为他祷告，但是放下电话之后，我觉得心里面很不安，就跟师母说，我们好不好去纽约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好了，我们就换衣服再开车就去了。在到那个 turnpike 的13，我们就收到姐妹的电话，她说已经到了医院，医院的人来通知说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她说就是这样，我们就等你来我们才去见我的先生。我们很快的到那圣温森，他就去看他。我记得我去到那个 ER 的时候，很多人，但很宁静，没有一个人讲话，每一个人都是低头的愁眉苦脸的。好了，我们就去带着这个姐妹去见她的先生。进了一个门又到另外一个门，一个房间又到另一个房间。一个门打开了，里面是一个用布包着白布包着一个人。这姐妹一进去，这波掀开丈夫抱着丈夫的头那块布，我看到一个悠悠愁愁的一个脸，眼睛张开的，惘然，好像是到了一个不晓得的地方去，是惘然的一种感觉，一种很疲倦很吃力的一个感觉。这个姐妹就抱着丈夫的头一直哭哭，哭了很久，哭了很久，于是就离开丈夫，看看自己要开开眼泪。我才看到这个时候她丈夫的眼睛闭起来，那种的疲劳的感觉没有了，但是还有一线。这个姐妹的儿子就把爸爸的眼睛摸下来，余下的那种的线都没有了。这个弟兄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了5年，渐渐断断没有连续来，他一直说别人需要福音，我不需要，他觉得自己很棒，他自己很坚强，他已经足够了，我不需要救恩。就在他想不到那个晚上，他出门4点钟出门，8点钟9点钟就不在了。死亡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种下去的要朽坏的，但有一天我们所得到的是不朽坏的，但有很多人还是拒绝，就好像这个朋友一样。跟着保罗又说43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43节前面的两句，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就是这句。荣耀跟羞辱在对比，保罗不是说我们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羞辱可耻，不是这个意思。甚至圣经也从来没有贬低身体的价值。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是圣灵的殿，是用来荣耀神、见证神的。因此，这个羞辱的意思一定不是用，不可能用字面来解释的。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身体会改变，会老化，会渐渐失去吸引力的，瞻仰为荣，你怎么样的化妆这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因此保罗说，要是把将来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里面所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跟先进我们的身体来比，相比之下这显得是羞辱的，将来是荣耀的，是这个意思。第三跟着下一半两句我没同念好不好，是三节，预备来，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今天我们身体是软弱的，满了病痛，你看 那个坐骨神经是到了50岁之后你一定会吃过这一个滋味。我也突然之间 也有一天发生了，整个人是僵硬在床上，动也不能够动，就是动一动都很痛，那个疼痛的缘故很麻烦。还有就是那耳水不平衡，我常常耳水不平衡，有些时候我这样，有些时候好像是坐那过山车一样。有没有过山车这样？有吗？过山车你瞧的是什么东西吗？就是那个东西啊。我常常坐过山车，不用钱的，但是很难受，甚至有些时候从胃的里面喷出来。我们身体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能受太大跟太多的压力跟痛楚。人跟动物的比较，我们可以说从体力方面，从环境的适应而言，人跟动物都有所不及。但是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将拥有强壮的身体。强壮原来的 power 那个字，就是我们是没办法可以了解的。现今我们所得到所种下去软弱但复活的，是那个有 power 的，有大了有能力的，那个的意思其实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的意思。到最后44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44节我们一同念，预备来，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什么叫血气呢？ Natural Physical， 就是说不属于神的，是关乎在自然世界跟物质世界的，是今生跟短暂的意思，这是血气。什么叫灵性呢？ Spiritual， 意思就是属于神的，是天上的跟永恒的。那请留意，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复活之后那个身体是怎么样元素，用什么质素来组成的，甚至没有办法可以表示那个时候的身体纯粹是灵性的组合，或许是灵性跟物质的混合物，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也保罗我想也不晓得。保罗只是告诉我们说复活之后的身体是超自然的，是属天的，超人间的，是属神的。复活的身体并非近世的延续，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因此到了最后，保罗在15章的55节到58节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55到58节好不好，预备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在服侍的里面一定有难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就因着主耶稣复活了，因此赋予今天所有的挣扎、困难、伤害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的经验。在55节的里面，保罗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是借用了何西亚书13章14节在哪里说的。何西亚书怎么说呢？我被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我想到杜约翰有一首诗歌，就是死亡必狂傲。他怎么说呢？死亡必狂傲，众或有人称你大能者，声势吓人，然而你并非如此。那些你自信可以置于死地的人，其实并没有死。可怜的死亡，你不能把我杀死。他们身体的安息，灵魂的释放，死亡啊，你为何沾沾自喜？短短的睡眠过后，我们将要永远的醒来，而死亡不在。死亡，你要丧命。保罗提醒我们说，因着复活的那个事实，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受伤，都赋予意义跟价值。今天你要为主所摆上的每一样，在主的国度的里面都要算数。在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件事情给各位来听。 Dr. Richard Selzer， Richard Selzer S-E-L-Z-E-R Selzer， 在 Albany 医学院念第三年级那个临床的时候 clinical 的时候，他就跟随一个手虚豁的那个医生。这个手虚豁的医生，科的医生呢，特别擅长于整容手术。他的名字叫 Saint Franciscus， 在手术室里面跟这一个是 Dr. Franciscus。 Dr. Franciscus 呢，他这个人他的手术是一流的，非常厉害，但他的人际关系非常非常差的。他脾气很大，很性急。在那个时候 Richard Selzer 还是个医学生，因为 Richard Selzer 他能够讲那个的西班牙话。就有一天，他的教授就是 Dr. Franciscus 就邀请这个学生 Richard Selzer 就跟他一同到那个洪都拉斯去那里来工作。为什么呢？因为 Dr. Franciscus 呢，他每一年就拿三个星期在不同的地方的里面，就免费为人来做整容的手术。他需要有人翻译，从英文翻为西班牙文，并且为每一个手术之前来拍照，手术之后来拍照。于是这个教授 Dr. Franciscus 就请了他的学生 Richard Selzer 跟他一道去那个洪都拉斯去。他们启程去了，就纽瓦上飞机在那个拉瓜迪上飞机。他们到了那个洪都拉斯的机场之后，又在坐很久的车子到一块高原的上面，一块高地上面，在那里沙尘滚滚，在那里是一间很破旧发毛的一个医院，有两三棵不生不死的矮树。当他们到时候，医院里已经挤满了等候的手术的病人，因为免费嘛，那些病人就等候。每一个人的样子神情沮丧，脸色沉重，体格很消瘦的一个病人，一个一个排着队在等候。他们都是西班牙跟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这个 Richard Selzer 这个医学生，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角色不可替代的，因为他需要看每一个病人，看完之后他就来为他们来登记了。他就叫他们的名字，预备好他睡在手术床上，就让他的教授 Dr. Franciscus 来处理，他要替他们拍照，要各方面的事情，要帮他，要寸步不离。那手术之后呢，这一个的学生，医学生要为病人的拍照来做一个档案的传档。两个礼拜很快，很忙碌就过去了，每一天都很忙，每一天很忙。有一天，就来了一个又黑又瘦的印第安的女孩子，病历的里面写了就是只有14岁，她好像一个胚体，在母亲的怀中还没有孕育成型的时候就被压拉了出来。在病历的上面写着她严重的兔唇，上颚下颚都分裂了，没有合起来就生下来了兔唇。妈妈把她带来的时候就是盼望可以修补她那个裂的上颚跟下颚，把兔唇可以补过来。但是当这个女孩子坐在那个椅子上要拍照的时候，这印第安的女孩子一直不要人拍照，用一块布把她脸来遮盖起来，只有两个眼睛。这医学生就说，请你把你的布拿下来，我跟你拍照。这女孩子一直不肯。 Dr. Francisco 他没有内心，他非常急躁，看这个女孩子这时候很气怒，他突然间抓他的毛巾，一手拿把他拿去，抢去他那个手上的布，赫然呈现的是一个令人不能够目睹的一个的脸孔。原来这女孩子的兔唇很严重，上下颚裂开，鼻子分开，她的牙齿也分开，不但是把牙齿露出来，还有那混浊的玉镯的那个口水不停流下来，没有办法合起来嘛，所以一直流那是很臭的很味道，那个口水。那个女孩子突然发现两个男人看着她，她觉得很羞耻，有惊慌的感觉。 Dr. Francisco 一看，她整个人平静下来，完全平静下来，那种暴躁，那种的急不及待的已经没有了。他很温柔走去，很仔细的看着这女孩子，看她口腔，凉凉她裂开了上下颚，她的鼻子，然后很感情的对这个女孩子，把她蓬乱的头发都拨好，才吩咐她的学生 Richard Seltzer 为她拍照。拍了照之后，来摸摸她这女孩子的头，对她说：“明天我要把你的兔唇缝起来。”当然他讲的英文这女孩子不懂得，但是那种的爱突然之间流露出来了。第二天，这个女孩子 Manana 就是手术里面第一个的医生，第一个病人，是手术室第一个病人，所有工作预备好了，所有清洁的预备好，消毒都给预备好了，麻醉师也把这 Manana 来麻醉了。 Dr. Francisco 很小心的看着这个女孩子平静的睡着了，就握着那个解剖刀，再次很仔细的问她的麻醉师说：“我可不可以开始这个手术？”这麻醉师很小心处理之后，他就说 ：“Yes。”于是 ，Dr. Francisco 就把他刀来对准着这个孩子，正下手的时候，突然之间，那麻醉师说 ：“Wait, no！” 为什么呢？因为这女孩子突然间发高烧起来，血压升高，她脉搏到180，她对这个麻醉药有非常敏感的反应，因此她有一个恶性的高热。那个麻醉师跟那个医生就对他的学生说：“给我冰块，快点拿冰块来把它降温。”但是整个医院的里面连一块冰块都没有。当他拿着了空那个桶子了回来，说没有冰块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已经死在了手术床的上面。 Dr. Francisco 他来到女孩子母亲的面前，神情非常难过，来告诉她手术的失败。 其实这个母亲完全不懂得这个英文来的，但是看到这个手术科的医生他练习的时候，他也懂得他的孩子没有了，一直看一直哭。后来这母亲说，请你让我的孩子 留一个晚上，因为我要拿一个木头车把孩子的身体运回去。到了第二天，有一辆木头车，有女子来拖着，有这一个女孩子的两个的兄弟就来到，他们进到那个手术床，把女孩子包好了，就放在那个车子上。这母亲一直来看着，这医学生在门外一直看，心里面很难过，非常难过。当他觉得很难过的时候，他很觉得很奇怪，是当他这个妈妈出来拖着手放在这个自己女儿的身上一直走出来的时候，看到这女儿这个妈妈的脸色不是很忧愁，反倒是一点快乐，也有微笑的，他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他自己心里面很不忍。但这个母亲就走在他的面前说，你的医生是一个天使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为我完成了神留给他的工作，我的女儿可以恢复她的美丽去见神了。 Richard Seltzer 完全不明白他讲什么，你的医生是个天使，他完成了神所给他的工作，我的女儿现在可以恢复美丽的去见神了。他忍不住走去那个车子，把那个女孩子的脸上的布来掀开了，竟然发现怎么样，他的兔唇完全缝好，一条很小的红色的线把两个嘴唇都合起来了，那个鼻子也合起来了，一条朱红线的朱红色的线把整个脸完全连起来缝起来，呈现的是一个美丽的脸孔。他想一定是昨天晚上 Dr. Francisco 走到手术室的里面来完成了这个女孩子尚未完成的手术，因为这个工作是神特别留给他做的，他要完成它。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是每一个都是 Dr. Francisco， 但是每一个你的身上一定有神所赐给你的恩赐跟才干，因为死亡不在，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复活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是不能用人的思想来能够来想象的，因为有一个荣耀的将来在我们面前，因此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样都是有价值的。记得在服侍的里面，你一定会受伤，一定有很多的难处要面对，但是有一天我们就把我们那个人生一点点的经验在神的面前献成的时候，神每一样都计算在内。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有多少的人在服侍了里面已经很累了，不想再干下去了，要放下放弃了，但我要鼓励你，因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个不能震动不能朽坏的国度，我们所承受那个基业是不能碰的，是神永远为我们所预备的。因此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多做主工，因为晓得你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的。我们一同安静好不好，一同安静好不好。要是在这安静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来想一想，今天我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献呈给我的神，我的疲倦，我的受伤，我的后悔，我的沮丧，都可以交在他的手中。 因为有不朽坏的等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激动我们心继续的往前走。